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四世纪第十九章。四世纪第十九章跟二十章是同一个故事的连续下去，那十七十八两章也是同一个故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十七十八这个讲一件事情，十九二十讲另外一件事情哈。其实十九章的故事哈非常的简单，他基本上他是说有一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这个妾，就是说小老婆，然后这个妾跟别人又发生淫乱的关系，那这个妾跟别人淫乱的关系，她离开她的丈夫，她就回到她的娘家，回她娘家去住了四个月，住了四个月以后，这个利未人他就这个到他的岳父的家，这个用苦口婆心的要把他劝回来，啊，那他这个岳父就欢欢喜喜的把他留下来，然后说坐着啦，先吃啦，先休息啦，一同吃喝啦，然后第一天把他留下来，第二天把他留下来，第三天把他留下来，这样一留就留了五天。到了五天的时候，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他说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回家了。他回家，回家的路上他就经过这个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是耶布斯，当时还不是这个耶路撒冷，当时叫做耶布斯，是外邦人的地方。那他就说不可以，我不可以到那个外邦城里面去住啊。然后他就说到了这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基比亚，到基比亚地方去住。到了基比亚的地方，没有人招待他，这个利未人只好在路上走的时候碰到有一个老年人，那个老年人就跟他说你要到哪里去呢？他说我到那里那里那里去。然后他就说好吧，那你今天晚上你到我这个地方来住，你不能住在这个街上。所以当天晚上这个利未人就住在这个老年人家。这个没有想到那天晚上有人来敲门了这个坏人从外面来敲门了，就一定要把这个叫这个老年人把这个利未人给交出来。这个利未人是一个男的，那这些外面的人也是一个男的，他就说你要把这个男的这个利未人交出来，我们要跟他交合，就是要跟他发生性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同性恋，好不好？好，那这个老年人就说不行啊不行啊，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就说我家里有女儿，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个利未人的一个妾，记不记得那个利未人的妾他跟人家发生关系，所以才逃回家的。所以他说好吧，那我就把这两个女人交给你们吧。所以当天晚上这个外面这些土匪就把这两个女人给他奸杀掉了。奸杀掉了以后，第二天早上起床，这个利未人在他家门口看到说他的妾，也就是说他的第二个太太已经被杀死，趴在门上了。所以他就是说他他的那个他的这个妾把他剁成十二块肉然后把他分送给十二个支派。然后分送给十二支派的时候，他就跟他说我们从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今天，这种事从来没有人行过，我也从来没看过，你们现在大家来想一想我们应当怎么办。这就是一个这个十九章的故事，好不好？十九章的故事，那我们今天只讲十九章那二十章下礼拜我们就会看到说他说我们应当怎么办。所以他们商量了这个一阵子，他们就起来去攻打那个别人，就是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弟兄便雅悯的支派，好吧？好，那我们今天只讲十九章。那十九章中间有很多很多问题就是我们思想我们没办法了解，比方说为什么要剁成十二块尸体呢？为什么要送给十二个支派呢？他到底在干什么呢？还有说这个利未人呢，他为什么种种种种很多很多事情发生所以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看看说其实十七十八是一套故事，十九二十是一套故事。那十七十八这套故事跟十九二十是有前后对应的，有呼应的因为十九章我们来看十九章一开始他还是一样讲一句话，他说当以色列中间没有王的时候还是一样，当以色列中间没有王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之前他也有讲说这个怎么讲，个人怎么任意而行，好不好？好，那发生在哪里？他说有一个以法莲的三弟，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这个犹太这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这时候你马上会盯在你的头脑，以为马上想到说利未人，我们不是讲好久了吗？利未人照理是说应该是侍奉神的，应该是上帝的仆人，对不对？那上帝允许利未人 他有太太，他有下，他有后代，利未人，对不对？他的支派子子孙孙都是要侍奉神。但是这时候我们马上看见，他说利未人他娶了一个什么？一个妾。所以这马上让你想到说，利未人他本身就是什么？就是不合神心意，他娶的这个是妾，意思是说他本来就有什么，就有太太了。然后更绝的是说，这个妾他还行淫乱，他跟别人行淫乱 ，OK。然后跟别人淫乱以后，这个妾他就什么离家出走了 ，OK。离家出走，离开他了 ，OK。那离开他了以后哈，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丈夫哈 ，OK， 这丈夫哈就去找他了。就去找他了，然后这丈夫去找他的时候哈、啊，这个妾还有一个啊，他的这个啊，这个什么父亲啊，这个妾的父亲，也就是这个丈夫的这个利未人的这个岳父啊，这我画在黑板上哈、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哈、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哈、啊，他就去好话劝他回来，这个父亲他是要去劝他的太太回来，然后他的父亲说，那你干脆。就把他挽留下来了，所以他就在那边住了五天，住了五天。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件事情到底发生在哪里？他发生在哪里？啊，这个太太从哪里来的？他说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好不好？好，我们知道伯利恒，我们在讲十七章、十八章的时候，我们也讲到伯利恒。啊，伯利恒是一个什么？是一个谷仓，是一个丰收的地方，是一个啊、照理是说哈，如果你四世纪看完了以后，接下去是什么？路德记，对不对？好，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你把它翻到后面来看。四世纪啊，讲错了，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三五月以后哈，他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什么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所以他说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哈，国中遭遇饥荒，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之前呢哈，什么这个伯利恒照理是说哈、啊、是很丰盛的地方哈、啊。那我们记得我刚才跟大家讲十七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十七章好像是四世纪，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像是四世纪的附录。哈、啊，如果说照时间上推起来，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哈，并不是讲说四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不是讲四百年快结束，而是在讲说什么四世纪。这个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当时发生的事情哈，还有人哈是从约书亚那时候这个分地为业的时候留下来的那些人还活着啊，所以四世纪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是在四世纪很早以前发生的事情啊，不是说四世纪后面发生的事情。所以照理说，伯利恒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还有很多地方很有东西吃的地方哈啊，那居然发生这件事情哈、啊。如果你从圣经上面看哈啊，我稍微复习一下哈、啊。好、啊，在十七、十八章的时候哈、啊，记不记得我们说在什么？在以法莲的三地，对不对？以法莲的三地有一个什么？十七章，在以法莲三地有一个什么很有钱的少年人，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在犹大的伯利恒的地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少年人，他什么？他找不到地方住，对不对？所以照理是说还是一样，伯利恒是很有钱的地方，为什么找不到地方住？所以 something 有些地方不太好。那我们这是十七十八哈，那我们看十九二十呢？正好相反，你有没有看十九二十反过来了？十九二十为什么反过来？你看哈，他反过来，他变成以法莲哈，以法莲的地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女的，她是犯了淫乱的女的，对不对？淫乱的女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啊，对不起，不是以法莲有一个淫乱的女的，犹大有一个淫乱的女的，对不对？犹大伯利恒有一个淫乱的女的，啊，在伯利恒有一个淫乱的女的，对不对？然后在以法莲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利未人，有没有看到？正好相反。所以是七十八、十九、二十，其实他是告诉我们同样的事情，但是正好相反。十七、十八是故事是说，在以法莲有一个有钱的少年人；十九、二十是说，在 以法莲有一个利未人，然后十七十八告诉我们说，在犹大有一个伯利恒有一个利未人，但是四九二十告诉我们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淫乱的女人，你们看到正好对比。但是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不管说这个对比是我们后来慢慢的发现的，但是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十七十八在讲说什么？讲那个这个他们去拜偶像，记不记得？他们去拜偶像，所以是在什么宗教上面的淫乱，信仰上面的淫乱，有没有看到？信仰上面不忠实，对上帝不忠实，淫乱哈。那十九二十是在讲什么？肉体上面的淫乱，有没有看到？因为他什么？他真的去跟人家行淫嘛？你看哈，他妾跟人家淫乱，对不对？然后离开了，他去把他找来，然后去别的地方住，对不对？在依法，在那个那个老年人家住的时候，又变什么同性恋，抓进去给他什么，想要跟他发生性关系。所以整个十七十八，那十七十八是在讲信仰上面的淫乱，十九二十是在讲宗教上面的淫乱。所以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很大的 picture， 因为十九二十看到哈。这个淫乱是什么？这个妾哈，这个丈夫，这个利未人本来就不应该娶妾，不应该娶小老婆的，所以他因为他自己淫乱了，他自己娶了一个妾，然后这个妾这个女的又跟这个男的什么苟合了，对不对？然后绕了一圈回来以后，外面的人又想跟他什么男跟男的苟合，这边是男跟女的苟合，你有没有看到？因为他叫他出来要同性恋嘛，对不对？结果他把他的女的，他没有把利未人放出去，他把他利未人的妾放出去，对不对？然后他把自己的女儿放出去，对不对 ？OK， 这两个，然后又绕回来，又让他什么女的跟男的苟合，有没有看到？所以整个十八、十九啊、十九、二十章都是在讲人的淫乱，肉体上的淫乱；十七、十八是在讲什么？这个信仰上面的淫乱，就是说我们除了神以外，我们不可以拜别的神。圣经上面也告诉我们说哈，夫妻是一体的，除了你不能跟其他的人来淫乱，你也不能跟男的淫乱，也不能跟男的跟女的淫乱，好不好？好。所以，那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呢？我们一直在讲回来是什么？犹大的伯利恒，因为两个人都是出自伯大的犹利恒。事实上是告诉我们说，在神的丰典的丰富恩典的下面呢、居然会有属灵的淫乱，也有属肉体的淫乱，好不好？所以你看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的话，这四章其实你可以把它变成两个很重要的故事，好不好？所以我们从刚才看到的伯利恒哈这件事情哈，在当时哈可以看到说除了属灵的淫乱之外，还有这个属肉体的淫乱哈，属肉体的淫乱哈。那我们现在来看说，照理说这个利未人呢、是上帝的仆人哈，他在服侍着神，他在圣殿里面服侍，在那个会幕里面服侍，他应该知道哈不能娶妾，对不对？但他既然娶妾了以后，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妾跟别人淫乱，哈，那这件事情哈。如果他是神的仆人，他应该很清楚这件事情哈，但是照理是说他是传讲上帝的律法，但是他自己却知法犯法哈。我是告诉大家他怎么知法犯法呢？我们一起翻开《生命记》第二十二章哈，《生命记》第二十二章十三节，我们来翻到《生命记》第二十二章。第十二节或者十三节开始，好不好？生命记第二十二章十三节，他说：人若娶妻与他同房之后恨恶他，点点点，我们跳过去，在第十五节，他说十四节哈，就是说跟他同房以后，发现他没有贞洁的凭据，就是说这女的哈行淫乱。所以在生命记当中，当一个女的行淫乱的时候，第十五节他说，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的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好，那十九节说女子的父亲，好，你看看女子的父亲要对长老说，我将我女儿给这个人为妻哈，然后这时候哈，我把我的凭据拿出来，其实这就是我女儿的贞洁的凭据哈。那如果没有的话哈，你看在第二十节他说，如果这事情是真的，就是他自己的女儿发生了淫乱的时候，他说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然后第二十一节他就要将女子带到他父的家里面的门口，本城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OK， 好，然后 我想到这个地方就好了哈。然后接下去说，如果两个人都不对的话，两个人都被一起要致死哈，都被打死。好，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就《申命记》第二十二章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女的哈，她犯了奸淫哈 ，OK， 她的父亲哈，这个女的父亲哈，必须要去什么，把这件事情搞清楚。OK， 必须要拿出证据说，这个我的女儿是清白的，所以做父亲的要做这件事情，我的女儿是清白的。好，但是我们看到四世纪的时候哈，这个女的哈，她去跟人家淫乱的时候哈，她的父亲做法是怎么样？她父亲有没有去把事情搞真相，有没有搞出来？没有。所以我们刚才讲《申命记》的这个，当时摩西给上帝借着摩西给这个以色列的律法，上面有规定他父亲要做这件事情，而且利未人他自己知道，对不对？我说他知法犯法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自己知道说，如果他娶妾已经不对了，第一点，然后第二点，那个妾又跟人家行淫乱，他应该去找那个他妾的父亲说，你到底是真是假，你要把我搞清楚，对不对？但是他却什么，他到了他家哈，你看哈，这个妾的父亲哈也没有去搞清楚，也没有拿出真实的凭据，然后这个利未人哈，他也不 care， 他不在乎有没有真实凭据。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利未人啊，他说他去找他的时候哈， OK， 他说你看哈，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十九章第三节，她丈夫起来带着一个仆人两匹驴子去见她哈，用好话劝她回来。所以你看这个利未人哈，他自己的妾，他娶妾已经不对了，但是自己的妾跟人家行淫哈，他没有去问他的岳父说到底有没有凭据是真是假，他还反而用好话去劝她回来哈。那女子就，这女子也不对哈，这女子就引丈夫进入他的父家，他的父亲看见了便欢欢喜喜地迎接他哈。你看，所以这三个人哈，通通是在怎么讲，好像在演戏一样哈。啊，这个很乱了哈，这个真的很乱，这一章真的很乱哈。所以你看，三个人都不对了哈，就把他欢欢喜喜地迎接过来哈。那中间我们就跳过去了，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他第一天留他，第二天留他，第三天留他哈，一连他留他五天了，好不好？一人留他五天了哈，所以我们来看到说，他把他留下来哈，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堕落的程度到这样子的地步了哈。啊，那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我们刚才讲说什么？这个照理是说发生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多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照理说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哈，这个他们才刚从这个哪里，这个约书亚刚离开他们，对不对？他们刚进迦南美地没多久哈，那就搞了身体的淫乱了，在这个之前又搞了信仰的淫乱了，所以这时候已经很重要，给我们一个 message 哈，就好像在告诉我们哈，我们也是刚受洗没多久，我们才刚认识神没多久，我们才刚刚拿到上帝的恩典没多久，我们才刚刚有神丰富的恩典没多久，但是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神了呢？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神了呢？好，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翻开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哈，我们一起翻开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在新约的地方，保罗说了一句话给加拉太的弟兄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在新约的地方啊，他说什么？他说保罗说哈，告诉加拉太的人，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耶稣之恩召你们的，去什么从别的福音。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啊，今天他很稀奇，他说你们这些加拉太人这么快离开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一样，当时他们照理是说约书亚才刚刚怎么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说实在他们的祖父还在啊，他们的父亲通通还在，但是以色列人居然哈，连利未人都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哈，所以很稀奇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上帝也是很稀奇的会跟我们说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啊，离开上帝呢？哈，不是刚信主没多久吗？ 不是刚得到神的恩典没多久吗？啊，所以这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哈，其实这两个人哈，这三个人呢哈，这三个人哈，这个在这个整个十九章的一开始哈，让我们看见啊这么大的困难哈，更何况哈。在这个话这个圣经上面的当中哈，我们来看哈，有很多地方不太合理哈，这个人哈，这个立位人不太合理哈，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哈，他的父亲他的岳父留他留下来哈，我们来看看他留到第五天呢哈，你看看第五天啊，这个第几节，第八节的，对不对？他说啊，住一宿留到第五天，他清早起来要走的时候，女儿的父亲对他说，请你吃点饭加添力量吧，他又留下来了哈。不过他心里实在是想回去了啊，心里实在是真的想回去。然后你来看看他说什么，他岳父就得到女子的父亲对他说啊，对不起，我在读第九节，那人同他的妾和仆人起来要走的时候，他的岳父就是女子的父亲对他说，看那日头什么天稀了，请你再住一夜吧。那这时候天快晚了，可以住在这个地方，住宿畅快，你的心明天早上早早起行回家吧。啊，那人不愿意再住一夜，就背上驴骑了两匹，这个啊、背上驴骑带着这个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对面。弟兄姐妹，如果你有笔，你给它画起来，那个日头偏西了，然后不愿意再住一夜。日头偏西了，然后这个利未人不愿意再住一夜。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利未人很虚假？你去人家家里哈，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找他太太回来，对不对？然后他的岳父好心苦口婆心给他留下来，他一住就是住五天了。然后人家他岳父跟他讲说，你要不要留下来？他那时候开始决定要走，五天都可以留下来了哈，听清楚哈，他五天都可以住在那里。他决定要走的时候，照理说哈，如果你真正的是属神的人，你也天亮走不是没事吗？他偏偏选在哪里？日头偏西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日头偏西的，他就可以直接回家，他不用晚上在外面过夜，也就不会有下面的事情发生了。弟兄姐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说日头偏西了，就是他等到根本已经黄昏了，他才要走。什么叫做等到黄昏了你才要走？就是说你明明准备什么在外面过夜了，这时候那人就说，我不愿意在这里再住一夜。他说哈，那时候他就带着妻子起来。我的意思是告诉大家分享哈，分享大家，如果哈，这如果他真的是一大早起身的话哈，他可以直接带着他的妾回到他的家了，但是他偏偏选择在日头偏西，好不好？所以他日头一偏西，他不愿意再住一夜，走了没多久啊，他来到了这个耶布斯的对面。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啊，当时对不起哈，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哈，所以他来到了耶布斯的对面哈。你看哈，这里是耶路撒冷哈，啊，那就是耶布斯好了，好，我把耶布斯写在这里。OK， 他来到他的对面，他说什么？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哈，我们不可以进入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外邦城。当时哈，当时耶布斯还是外邦人所占据的地方。他来到这个地方，哈，他来到他前面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基比亚啊，我写在这个基比亚。好，弟兄姐妹，你来看哈，这个人来到这里，利未人来到这里，他看到耶布斯，这是外邦人的地方，我不能进去。为什么他会这么讲？为什么他会这么讲？因为他是谁？他是利未人嘛，他是以色列人，他利未人。他说我不可以进入这个什么，我不可以进入这个外邦人的地方。他心里又在很假了，所以这整个都是很假了。我告诉你，都是非常非常的虚假。他说我们不可以进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那你知道明明不可以进入，那你为什么不昨天早上，或者是干脆就在你岳父家留到明天早上出门，那你就不会在这个地方中途又要什么过一夜，对不对？然后到了人家门口哈，他就说，哦，我不能进去里面，我只能在外面的基比亚，因为他是外邦人。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讲吗？因为他说啊，他如果在外邦人的地方过夜哈，他回去以后哈，他就没有 job 了，他
他就没有工作，他利未人就不能继续做了，因为大家就知道你一个利未人怎么可以什么在这个什么耶布斯的地方。所以弟兄姐，我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自己本身的行为，我们把它写在这边，他做错的事情啊，做错的事情，打一个叉在这里，他娶了一个妾，对不对？错了。第二个啊，他应该去回去告问他的老丈人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 OK。 第三个，他也不用苦口说尽好话要把他劝回来，对不对？啊，第四个，他去劝的时候这个人家把他留下来住哈，他也住了什么五天了，对不对？然后住了五天以后他要离开，对不对？你也不用偏偏去选什么太阳快平息的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出门，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已经错了，但是他却说看到外邦人城的时候，他嘴巴还会讲说哦，我不能住外邦人的城。好，所以你看他在这个地方的事情，他做错的事情哈，没有人看得到，好不好？没有人看得到，但他嘴巴所说出来的话却是什么，让大家觉得他很属灵。你有没有看到哦，我不能进去什么那里面。所以因为他进去了以后，他等下回去他立位人就他的职业就没有了，他就没办法继续做立位人了。所以你看他虚假，我们等下可以列一连串啊。所以他说我不能进去住，他说我不能进去住哈。然后他进去，他这时候我们再继续看，他说哈，他说又对这个仆人说，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方住，就住在基比亚哈。然后他就往前走到了便雅悯的基比亚，所以基比亚是什么？是便雅悯支派的地方，我写在这边哈，便雅悯 ，OK。便雅悯哈，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说到了那个地方哈，下一句话他说因为无人接待他们进家住宿，哇，这也很让人伤心哈。你也把它画起来，因为无人接待他们进家住宿，为什么无人接待他们？啊，便雅悯也是什么？也是十二支派的，也是以色列人呢，对不对？没有人接待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接待他。他知道不能到外邦人的耶布斯去。他只能在耶布斯外面的基比亚，是以色列人的地方，然后居然以色列人不接待他，因为他是利未人呐、啊，居然不接待他。可见我唯一的答案呢、啊，我只能跟你讲，还是一样，以色列人他们当时什么心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他们对利未人哈、啊，对上帝的仆人传道人已经什么，已经没有那种怎么讲，没有那种爱护的心的啦。上帝耶稣亚跟他讲说、哦、你要怎么要好好的对待利未人，对不对？他们的产业就是上帝，对不对？这时候也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也不对了，所以整个都不对的啦。整个以色列人呢，从牧师一直到会友，通通不对的啦。啊，这时候有一个老年人来，他从田里工作回来哈、啊，他在这个地方问他说，这个举目看到客人坐在城上的街上，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啊？这个人回答他说，我从犹大的伯利恒来啊，要住在什么以法莲三地的那边去，我原是那里的人，过到犹大的伯利恒，现在我要往耶和华的殿去，在这里无人接应我。这个老年人问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基本上这个利未人回答的答案是说，我从犹大伯利恒来，我要到耶和华的殿去，这是他的答案，基本上的回答是这样子，意思是告诉他说，我从一个丰盛的地方来，我今天要到上帝的殿去敬拜 OK。 但是他接下去一个讲，他说什么？他说在这里无人接待什么我进他的家，所以这个利未人他也非常的孤单OK， 他的心也非常的孤单哈。我们再写一个，他孤单 OK， 就是说，好像牧师很孤单，连你的仆人，连你会友都不理你的啦。他心里讲这句话，心里有很大的一些受伤，很大的苦，怎么讲？很苦了，没有人接待我，没有人接待我了，啊，没有人接待我，就好像一个神的仆人哈，他讲说我要侍奉上帝，但是我没有地方可以侍奉了，没有人要接纳我了，一样的道理了。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听懂我意思？就是说我要到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这时候讲说，他刚刚讲，其实他对不起哈，我还有两点哈。第一个是什么？前面两家他说他不住什么外邦人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他说
耶布斯我不进去嘛，对不对？然后下一个是说什么，他不住在那边，他说我要往什么，往耶和华的殿，我把写往殿去，对不对？ OK，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光面堂皇的话啦。我的意思是说他要往耶和华的殿去，其实他在讲光面堂皇的话，其实他有很多很多不对的地方哈。啊，这是给我们非常大的警醒哈。我们再继续看哈，我把故事看完，把中间的重点跟大家提出来哈。这时候他就跟他讲说，这个老年人跟他讲说哈，不过他这时候接下来讲，他说其实我有稻草可以喂驴，我有我的妾并我的仆人，有饼有酒并不缺乏。好，这时候也告诉我们说，他也讲一些话让人家知道说，其实我不用你什么，我不用你可怜了哈。这就让他的不必人可怜了，因为他出来他的什么事情都有带。但是你看他说我什么都有，但是他前面又讲一句话说没有人接待我，所以你懂我意思吗？这两句话是一个 contrast， 是一个对比啊，哈。他说没有人接待我，然后说哦好可怜，没有人接待你，但是我什么都有。这个是有点点好，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利未人本身心态就有点不太对了哈。好，然后他说这老年人就跟他说，愿你平安，你所需要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街上过夜哈。于是带他们到家里去了。OK， 啊，于是在家里去过夜哈，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他正在欢唱的时候，城中的匪徒就围住房子，对这个给他敲门，哈，对他说，把你这个什么，你把进你家的人带出来给我们，我们要与他交合。中文哈翻译哈非常的保守了，不太敢翻了，这就是我们这个英文的话，你看他是同性恋的这个地方啊哈，同性恋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你把它交出来哈。所以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哈，这个地方是一个同性恋的地方哈，啊，同性恋的地方哈。所以我是说基比亚这个地方哈，他就把他的女儿他的处女全部带出来哈，全部带出来，然后他就把他杀了啊。 OK， 好，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看看啊，这个这个利未人啊哈，啊，这个利未人哈，他就把他的这个这个妇人他扑倒在房门前，对不对？两手搭在门槛上面，他就对说妇人起来，其实那时候妇人已经死了哈。他说对妇人说起来，其实他是把他抓起来，然后说我们走吧，他是把他带走。OK， 他说下一句话你们看到，妇人却不回答。你们看到妇人却不回答，在第二十六节、二十八节的地方，可见妇人已经死了，不会讲话了。啊，他就把它剁成十二块，啊，他说传送以色列，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呢？他为什么做这件事？你看这个利未人哈，啊，所以说人糟糕哈，啊，糟糕到这个地方，他做这件事，他说传送以色列哈，啊，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说便雅悯支派干了这种坏事，他要把这样子的事情把他。这个妾的尸体切成十二块，当成证据送到什么十二支派。所以你可以看第二十章的时候，十二支派就全部起来联合攻打，联合去攻打便雅悯，就把便雅悯攻打到只剩下啊一些人而已哈，啊，这个好几十万，好像只剩下六百个人还是怎么样哈，啊，是不是六百个人？哎，没有关系，我们下礼拜再看。所以最主要的目的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人的心呢，啊，实在是诡诈。连这个利未人照理是说他应该是敬拜上帝的，他也非常的诡诈。他把你看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我一时想不起来哈。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人被他的妾被杀了，你看他前面已经这么多不好的东西了，然后他的妾被杀了以后，他切成十二块肉，对不对？然后送给十二个支派，你一人一块肉，他目的是要干什么？目的是要告诉这十二支派说，我告诉你们哈，你们其他十一支派，那个便雅悯，你知道他多坏，你知道吗？那便雅悯支派把我的太太给杀死了，你们不相信是不是？这就是我太太的这块肉，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很清楚哈，好，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便雅悯，他说他去做这。便雅悯支派做这件事情，所以从意思是要告诉说，你们看着办呐，啊。他的意思是说，他说从我们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今天，就是到他太太被这个妾被杀的那一天，他说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行过，我也没有看见，但他们居然干了这种事。他说现在你应当思想，
所以大家应该商议怎么样来办理。所以大家商议的时候，我们看二十章以后，就他们就开始内乱了，十二个支派开始打架了，开始杀了。他的意思是说，要这种叫做什么，点起战火，让人家热血沸腾啊！哈，为的就是要教训什么？为了就是要教训便雅悯这个支派。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日子当中哈，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这个利未人呐哈，他表面上是维持正义了，好像是名正言顺了，哈，意思是说，将来我要攻打便雅悯的时候哈，我是什么出师有名啊，我有理由来攻打便雅悯支派，这是自己出的主意。从头到尾，你看十八章啊、这个十九章啊哈，全部没有向神来祷告，全部没有向神来求问。OK， 记不记得这个啊、这个同性恋的时候，在创世纪也发生过，记不记得？啊，在罗德的时候，有哪一个？有两个城哈。索多玛跟厄摩拉，对不对？那时候罗德的事情到最后的时候也是同性恋，对不对？到最后的时候哈，是什么？天使把罗德给救走了。我相信利未人，这个利未人他应该知道同性恋的时候，在那时候，因为才不过几百年嘛，他应该知道这件历史。但是这时候在创世纪十九章哈，如果你要看那个罗德的事情，但这时候利未人他忘记了祷告神，他不知道来祷告神哈，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见说，当时哈，如果这个利未人向神来祷告，我的意思啊哈，是在想说，难道神不能像上次一样来拯救罗德一样，有天使把罗德给带走吗？记不记得哈，四个天使，一人两个手，对不对？两个手全部带走了，把罗德跟他的太太还有他的女儿他的女婿全部都带走了。难道神不会做这件事情吗？哈，我们知道，当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上帝会拯救，上帝会允许我们，好不好？上帝会拯救这件事情哈。那所以这个事情，我想这个利未人他做错的事情很多很多很多。那现在开始有一个哈，我们才常常会问的问题，他说，其实我们已经解答了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剁十二块肉，然后分送给人？我们可以知道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这个利未人哈、啊，想要借用这个机会来攻打这个什么？不是攻打，他想要借用这个机会，我想他也没有料到后来十二个支派去攻打。我在想哈、啊，他就是说借用这个机会哈、啊，要来借，好像借刀借别人的手要来做这件事情，哈、啊，就是说要把人家的错把它很大的公开出来哈，把它公开出来哈。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哈，今天对你我的生命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好好的来看哈，啊，刚才我们除了那件事情哈，我们来看哈，一开始的时候哈，啊，我们这样子来哈，啊，一开始的时候哈，我们先来看哈，一开始的时候哈，他娶妾就不对了，对不对？然后我画这边哈，他娶妾，利未人是在这边。好，我画一条线让大家比较好了解，利未人是在属神的这边，好，那这边是世界，好不好？好，这边是世界，他去娶妾就不对了，对不对？然后他娶妾已经，我的意思是说一不做二不休了哈，你来慢慢看哈，一不做他娶妾就不对了，然后却去行淫哈，那更不对了，然后他又去把他找回来也不对了，然后他去了他的什么，他的岳父的家，对不对？啊，他再去岳父的家，岳父一直留他。好，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好，这跟你我的事，跟你我的日子是不是一样？有没有一样？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在这边的，但是我们一开始做错事情的，然后我们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一开始做错这个事情？他跟我讲，哇，我这下子很难自拔了。啊，他一开始做错了。啊，然后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错，有没有看到？所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当利未人娶妾的时候就第一次错了，一而再再而三的错啊。世界是会挽留我们的，就像这个女人的父亲一样，
就像你的岳父一样，对不起啊，我不是在讲你的岳父不好啊，你的岳父很好，我的意思是说，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岳父，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那你我就像我们就像利未人一样啊、哦、你留下来吃饭吧，我们就留了啊。所以今天世界就是这样子，哎，好像说你开始看韩剧连续剧的，然后开始第二集就要看了，然后这个世界就像这个岳父一样，他一直挽留你，你看了以后，然后就有更多的什么 potato chip 在前面，然后我这个例子是比较 general， 不要讲举得太那个了，来啊，那如果你开始在外面包二奶的话，那也一样了哈，来第二个啊，那又生了一个小孩，然后又说不行啦，我一定要留在中国大陆，因为我在那边也有一个家庭的，然后他又说那你就多留几天嘛，过年不要回去吧，然后你就越留越留，因为什么？因为世界就像这个岳父一样啊，他一直要挽留你在那个地方。这个利未人照理是说他应该是属神的，但是他在这个地方一直被挽留，一直被挽留。所以圣经他不是好像圣灵在写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为什么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都讲的，这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讲的这么详细，为什么讲这么详细，乃是要告诉你我今天世界就是要这样子挽留我们，挽留我们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面，好不好？所以你看这个利未人哈，他一直被挽留，甚至于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又选择偏偏什么日头偏西的时候。所以弟兄姐，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吸毒的人哈？如果他真的不要的话，他会选择一个什么说断就断，那他这个什么选择那种什么要断还是留一个什么小尾巴的，就是偏偏选择了日头偏西，哦，这个啊，断不了啦，不过再来啦，那哎，没有关系啦，那我还是没有办法回去我自己的家啦，我还是没有办法回去上帝那里，我还是没有办法回去教会。所以你就常常留一个小尾巴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哈，他从这个地方娶妾的地方，他岳父一直留他，然后他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哈，他又栽入第二个，就是什么，栽入同性恋的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所以啊，他从这个地方，从这个世界出来，再进去另外一个世界，他永远是在犯罪的世界里面，好不好？如果你当时是什么天亮一大脚就出门了，从此你就断开那个东西了，但是他断不开，他断开了又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对不对？本来是包二奶，后来变成赌博了，后来变成抢劫了，后来变成什么一样一样一直累积下来了。所以这就是今天给我们最大一个警醒哈、啊。有时候我们看不懂圣经到底在跟我们说什么哈、啊。所以接下去你看哈、啊，他说我们不可以进入以色列人的外邦城哈、啊啊啊、他说我们不可以进入，你把那个以色列那个人画起来，他说我们不可以进入什么以色列人，你把它画起来，以色列的住的外邦城。然后你把下一句话，他说在这个第十七节啊十八节那个地方，当那个老人问他说你往哪里，要往哪里去的时候，他怎么回答？他说现在我要往耶和华的殿。哇、哦、这两句话是对比的，弟兄姐妹，这两句话是对比的。他跟他说我不能什么，我不能住在以色列人的什么以色列的外邦人哈，然后他说我要往什么？我要往耶和华的殿。耶和华这个字哈，在这一章里面只有从他嘴巴里面说出来，只有这句话而已哈。弟兄姐妹，我为什么叫你把这两句画起来？因为这两句话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它让我们看见什么？你们弟兄姐妹，它让我们看见什么？它让我们看见这个利未人呐、啊、哈，他重视以色列人。大于他重视上帝，你有没有看到？他重视以色列人，大于他重视上帝。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以色列的民族，这十二个支派，我们不能住在外邦人的城里面。但是他心里，他嘴巴这么说。但他，你有没有看到他的心？他重视外邦人，不，他重视这个以色列这个 title。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这里，就说他这个照理是说了哈，就是说我们不可 竟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如果你要来讲的话，你应该是讲什么？我们不可进入上帝耶和华所不允许的地方。但是他所说的话却是我们不可进入，因为什么？他说我们不可进入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最主要的问题是说他怕万一被回去家了以后被以色列人看到，他会什么？他会失去他利未人的工作。OK，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人他是表里不一致的。OK， 他是表里不一致的人。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世界从我们刚才，世界对我们是非常善意的挽留，但是最终就好像这个岳父一样这样挽留他。那这个利未人他的看法，他看重那个 title， 看重那个名分，甚至于高过于看重上帝他本身。就好像如果一个牧师他说我做牧师的不应该这样子，或者是他应该说什么，我们做上帝的子民，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弟兄姐妹，你懂我会跟你分享的吗？最重要的差别是说我不是在看重我的名分，我是看重上帝的名是不是会被羞辱了。所以今天你跟我们大家通通是一样，我们应该是看重上帝的名，不是看重自己的那个 title，不是看重自己的名分，不是看重自己的民族，不是看重以色列这件事情，这个也是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问题在这里。但是还有一个更，还有几个问题，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解答。你们会问说，这个后面呢，很难懂啊，因为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当外面的人来跟这个老年人讲说，你把那里面的男人叫出来跟我们男的来做同性恋交合的时候，那个老年人他只好把什么？把那个利未人的太太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他自己的女儿把他送出去。我不晓得你们心里作何感想啊？你们有没有更好的答案？如果今天你是那个老人，外面人家敲门，同性恋的，我比方说了，今天你是那个老人，你里面有个男的那外面是男的，那这边是他的太太跟你的女儿，这很难懂的就懂在这个地方，你要把谁交出去？
妾
啊？
妾
都不交？
不行啊！
两个都不交，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弟兄姐妹，那很难的OK。今天这个老人他允许，你看他把我把它画在这里我把它画在这里我们来思想一看看，看看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看这个房子在这里，对不对？外面很多人，这个老人做一个决定，他把女的送出去，他把男的留下来。OK， 这个老人他知道外面是男的，对不对？他要男的，外面的男的要男的，但是这个老人最后把女的送出来，结果这个男的不是不要，他照样做，他就跟这个女的，对不对，发生关系，然后把女的给杀死了。听懂我意思吗？好，如果反过来演的话你看我用不同的词如果这个男的在这边要这个男的，对不对？然后他男的给他了 ，OK， 所以是两个男的苟合了。这边是男的跟女的苟合，有没有看到？这边是两个男的苟合了，交合了。所以这件事情是淫乱本来就有的，所以告诉我们说，今天这个老人做一个决定就是说让一件恶的事情发生恶事发生来，他去避免什么？另外一件恶事发生，你们看到？哦，good point， 你们看到？
他让一件很坏的事情发生，为的是要避免另外一件事情发生。
因为什么？男女发生奸淫的事情几千几百年来就有了，这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他当时如果把男的交出来的时候，有好多个理由了哈。第一个，这个男的是上帝的仆人，来，但是更重要的事情啊，这好几个恶事，因为这一连串会有很多恶事的。上帝立位人，上帝的仆人，对不对？而且又男的跟男的，对不对？而且男的跟男的完了以后会有什么？会有像现在的艾滋病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有很多恶事发生了哈。所以重要的 point 在这里，这个老人让一件恶事发生，阻止另外一件恶事发生，阻止更多的恶事，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那这个恶事是什么？男女苟合。另外一个新的坏的事情是什么？男跟男来苟合。所以一直从历代以来一直到现在，才到最近才开始有这种同性恋的这种事情哈。我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哈，啊，如果这是世界，我这个老人是好像世界的话，对不对？啊，他允许一件恶事发生，然后他为的是要避免另外一件很坏的事情发生，这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哈。我那天想到一件事情哈，当我们进入世界的话，我们常常会讲说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就是我们要小心的地方哈。不管这一件恶事也好，这另外的新的坏事情也好，通通不对啊。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去娶妾了，一开始就不应该再去找他回来，一开始就如果接下去找他，好言相劝，在岳父家住五天，你懂我意思吗？这一直挽留了。今天哈，很多家庭分裂哈，很多这个犯罪的事情，通通是一直被挽留，挽留到了最后一天哈，你说你为什么杀人？他说哈，我也没办法。你为什么你为什么把做这件坏事？他说我没办法，因为什么？我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好像这个老人一样哈，他做了这件坏事，他说你不应该把这个女的丢出去啊。他说我没办法，因为什么？我也不愿意把男的丢出去。所以讲了半天哈，今天这个事情很难让我们了解了，很难让我们了解。但是唯一能够让我们了解的，对不起，最后我告诉你哈，哦，还有一个更棒的亮光啊！你看这个女的哈，你看这个女的，哇，实在是太奇妙！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看到这个女的哈，啊，对不起，不是在路上看到这个女的了。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说哇，天哪！我说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了哈 ？OK， 你看哈，这个女的她一开始的时候哈，她愿意嫁给人家的做妾。对不对？我们来想这个女的哈，她愿意嫁给人家做妾，她本身就是什么，心就不对了，有没有看到？然后我就说心有淫乱了，这女的心有淫乱哈，然后她去跟别人又行淫了啊，所以淫这个字哈，淫乱这个字哈，在这个女的身上，她有一个淫乱的灵啊，有没有看到？她有一个淫乱的灵，这个妾哈本身一开始就不对了，然后她又去跟人家行淫淫乱，对不对？我想请问你，这个女的最终死在哪里？也死在淫乱。你有没有看到？因为她在这个地方淫乱，就算是立位人，我们把她反过来想哈，一个神的仆人，你说从好处想来去把她挽回来的话，她有没有真心悔改？她并没有真心悔改，因为她一直等着什么？这个立位人如果多留一天，就表示什么？她可以回。如果你有没有看过人家去？他太太一丢一下就跑回娘家的，然后先生过去，回来回家吧，他不回家，不回家你不回家我走了，就走了。如果这个先生多留一天，就表示什么？他多爱他太太一天，你懂我意思吗？很多人就干脆就住岳父家了啦，就留下来了哈。但是我知道说，最主要就是，你看哈，他住了五天了哈，所以这个女人她没有悔改，她知道什么？她知道她先生很喜欢他，他知道他的这个立位人很喜欢他，一定要把他带回去，所以他没有悔改。最后整个事情的结局哈，他死在外面土匪的男人的手上。 也是死在淫乱上面。所以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女的哈，今天哈，让我们看到她最后死也是被什么？被淫乱，因为她本身有一个淫乱的欲望。听清楚哈，她有一个淫乱的欲望，她也死在另外一个男的让她满足她的欲望。今天的故事非常非常的深奥，最后结局的时候，这个女的死在什么一个欲望的当中，因为她一开始时候她就不是一个贞洁的妇人，她就是嫁给人家做妾，她又行淫乱，她一生她的欲望就是在性的上面，她最后让这个男的土匪让她给她，所以我看到说哦，我的天哪，这个女的真的是什么圣经今天再一次告诉我们哈，好，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利未人非常的糟糕，这个岳父也不对，不过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岳父跟这个什么这个女人他们是什么预表这个世界，好不好？好，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利未人他看中什么，他看中以色列人给他的这个利未人的职称甚至胜过耶和华的名，好不好？我们也看到利未人哈，他什么借刀杀人，他利用他已经死去的太太，居然把已经死去的太太剁成十二块肉啊，送到十二支派，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十二支派大家联合起来来攻打什么便雅悯，因为他表面上是维持正义，他名正言顺，其实他最主要他看到他的心却是造成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个，那你说那上帝今天写十九章干什么呢？上帝会带入二十章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什么他们的什么他们的败坏，但是今天最主要告诉两件事情哈，就是要告诉人，要告诉这个让我们看见哈，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不会遮盖我们人的错误，上帝要把这件事情哈，很怎么讲，真真实实的，很赤裸裸的摊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人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 OK， 赤裸裸的摊在我们的面前，而且他也第二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你才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吗？其实告诉我们看见说，其实在人最愚昧的事情都是人最愚昧的事情，人做愚昧的时候都是发生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不是人在穷困的时候，都是人在最富足的时候，所以人家常常会讲说什么口袋有钱才会去什么，男人口袋有钱了、啊、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当他很贫穷的时候哈、他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不过另当别论，我们不知道了哈。但是他告诉我们说，人的愚昧发生在人富足的时候啊，在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再回头一开始讲说，当时是在哪里？伯利恒，当时是在伯利恒，是在富足的地方，但是上帝在容忍的当中继续的祝福我们，虽然我们还是在犯罪，所以上帝在我们犯罪的当中，他仍然还是在祝福我们，因为到什么时候才饥荒，你知道吗？到最后四世纪全部结束，路德记开始的时候，他才说事实秉证的时候啊，当时这个什么国中遭遇饥荒，所以你看在最富足的时候，上帝没有断掉他对我们的应许，他对我们的应许仍然是祝福，好不好？所以就是这样子，今天让我们看见人没有办法了，有时候人觉得说人身在江湖身不由己，但是上帝仍然保守谁，你知道吗？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上帝还在保守着那个利未人？弟兄姐妹，他的妾也死了，对不对？这些通通有问题，但是上帝还是在等候着我们什么认罪悔改。今天哈，我们看十九章的故事当中哈，看起来血腥腥的东西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记载在里面，让我们看见哈、啊，这中间教训神的仆人，也教训什么？神的百姓，神的仆人也不对，神的百姓也不对，只有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阿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在四世纪的第十九章当中，让我们看见 我们也像利未人一样，有时候我们非常的虚假，我们以为我们内心跟我们所说的是一样，但是我们的内心却是没有尊你为大，导致于我们在属灵上的外遇常常会发生，导致于我们就好像那个岳父一样，一直挽留我们留在世界。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有太多太多属灵的淫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求你这时候圣灵自己亲自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在我们最困难，虽然我们犯罪的时候，你仍然在祝福我们，因为你愿意人人悔改，你不愿意一人沉沦。求你这时候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神，你是永远的在等候着我们，要施恩给我们。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